当我们安静在神面前一起来擘扁的时候，看到下面所有的弟兄姐妹都安静在神面前的时候，那我们感受到圣灵在我们中间，好像我们的心特别平稳，特别安静。我们感谢主。一个饼它代表一个身体，一个饼是代表基督的身体为我们擘开，好像我们这些本来彼此不相关的人成为他的一个身体，进入他的身体。我们感谢主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在世界上的每一天，我们每个人有很多的渴望，那其中一个渴望，我们渴望和平，渴望和好，那渴望合一。特别家庭出了问题之后，我们更希望家庭是个合一的家庭，是个和好的家庭，是个和平的家庭。我们心中有一种渴望，人来到这个世界，我们渴望和平，渴望合一，我们讨厌分裂，讨厌仇恨，讨厌冲突，我们要逃避这些冲突。可是很多时候我们所渴望的我们得不到。你看看人类的历史，总是充满了战争、仇恨、隔离。我们人里头渴望和平，可是我们又行不出和平。我们渴望和好，可是里面又没有和好。因为圣经教导我们这样，他告诉我们，人来到这个世界以后，你的里头是充满了，人堕落之后，人的里头就分裂了。从分裂的心的里头，你渴望完整，渴望合一，但是没有合一。所以基督在世上的时候教导门徒要合一。他知道人渴望，但人没有合一。所以主耶稣在最后的时候他祷告，在大祭司祷文里头他祷告说，圣父啊，求你以你所赐给我们的名，我的名，保守他们，叫他们合而为一，像我们一样。然后主再祷告说，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，也为那些因他们而信我的人祈求，使他们合而为一。然后主再次说，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经赐给他们，使他们合而为一，像我们合而为一。我在他们里面，你在我里面，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。下面一句话说，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，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。为什么主耶稣这么祷告？人在临死之前，人会讲什么样的话？把最重要的话告诉你身边的亲人。那基督在离开世界之前最后一次祷告的时候，克西马利祷告的时候，最后祷文的时候，他多次讲要合一。为什么？我们渴望合一，可是我们没有合一。因为人心里头如果率性而行的话，我们有合一。如果按照你的本性去行的话，我们家中不可能有合一的。弟兄姐妹，如果按照你本性而行的话，你家中没有合一。按照我本性而行的话，我们教会也没有合一。主知道，但神的孩子需要合一。为什么？当你受洗的时候，你归为一个身体，我们已经在一个身体的里头。现在重要的是你要保守这个合一的心。合一像什么？合一像盖房子一样。我们教会正在要准备在筹建盖教堂。那在教堂重要的是什么？是根基。没有个稳固的根基，不可能有很好的房子建起来。那根基是什么？上一次我们一直在讲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看我们这些人都不一样，但是我们同属一个身体，同属于一个身体。每个人都很特殊，每个人都不可被取代，每个人都是独特的。你的风格不一样，你的个性不一样，但是我们同属于一个身体。所以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看得更远更深。我们在基督里同属于一个身体，我们同为一个圣灵，圣灵在我们的里头，也在你的里头，在他的里头，每个人里头都有神的圣灵在我们的里头。所以我们属于神，圣灵在我们的里头，按照我们自己的需要，我们的环境，在我们的里头做他的工作。同一个指望， 我们方向是一样的，目标是一样的，终点是一样的，家是一样的。将来有一天我们进入天堂的时候，你突然发现当初我认为那个人是应该下地狱的，他怎么会在这儿呢？哎，不，同有一个指望。神的看法跟我们不一定一样，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同一个身体，同一个圣灵，同一个指望，然后我们同一个主。耶稣为我死了，也为你死了，也为他死了。耶稣爱我，也爱你，也爱他。以信，我们到上帝面前的方法是这样的，以信，不是靠我们的行为，不是靠我们的知识，不是靠我们的学位，不是靠我们工作的成就，不是靠我们的品德，我们到神面前是凭信心。信念在我们身上扎根了，我们生活就改变了，你的行为应当改变了。然后一洗，洗是归入神的死，归入基督的死，我们身上就我慢慢的死去。所以我上个了前几次我跟弟兄姐妹已经分享这么多，建造合一跟建造家庭一样，结婚很容易，要建造个家庭太难。你家庭合一的基础是什么？那开始一个教会很容易，几个人就开始了。你怎么按照神的教导来建造这个教会？建造教会有一个特点，这个教会是主的教会，它一定是个合一的教会，它里面充满爱的教会。那根基是什么？根基在这儿。大家注意这七点，七个方面，哪一个里头来讲到我们人有没有？这儿全是神。什么时候你的我被竖起来了，什么时候合一就没有了。家庭一样，你夫妻两个什么时候一方觉得我最大，这个家庭合一就没有了。教会一样，你什么时候把人抬起来了，我的意思比神的意思还重要，教会合一就没有了。所以在这儿讲到这七点，弟兄姐妹，这是合一的根基。我们之间都不一样，但在基督里面我们多么一样。这三点是讲到圣灵的工作，这三点是讲到基督的工作，最后是讲到神。一步步的深入，一步步的深入，你看圣经很奇妙哈，一步步的深入。因为我们的信仰是从圣灵开始的，圣灵是把基督的工作放在我们的里头，圣灵在我们的工作的时候，我们就重生了，我们就得救了，我们就成长了。哎，但是你知道圣灵做什么？圣灵来荣耀基督，把基督所做成的放到你的生命当中。那最后呢，回到神的面前。圣经上讲这一句话说，一神就是众人的父。然后保罗呢受圣灵感动，很有意思，他又讲三点。这个神是个什么样的神呢？超乎众人之上，冠乎众人之中，住在众人之内。请弟兄姐妹一起跟我来读好不好？来，超乎众人之上，冠乎众人之中，也住在众人之内。就三个介词，如果你读这个英文的话，就三个词。他说上帝是 above all， 然后呢 through all， 然后是 in all。 但大家注意一下，这儿讲一神就是众人的父。这个众人指谁？这儿众人是指信靠耶稣基督的人，不是指世界上所有的人。在世界上有些人是不认耶稣为主的，不相信有一位父的。所以这儿讲的不是指世界上所有的人，只讲信靠耶稣基督的人。我今天跟弟兄姐妹就是要传讲这样的信息，要认识神。这个神超乎众人之上，关乎众人之中，也住在众人之内。我们现在要读一些经文了，一起来读。来，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，既然蒙召行事为人，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。圣灵只有一个。关乎众人之中，也住在众人之内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，为我们今天的生日，我们感谢你。主，你让这个日子分别出来，让你的子民来敬拜你。主，你让我们的心分别为圣，让我们此刻就晓得我们来敬拜你，来仰望你。愿你的圣灵浇灌我们，遮盖我们，让我们真正成为一个敬拜的人。愿你孩子口中的言语，心里的意念，在你面前得蒙你的悦纳。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 什么叫做超乎众人之上？我们这些信靠耶稣基督的人，我们希望多认识神，多了解神，多明白神的心意。有些慕道的朋友，非基督徒朋友来到我们中间，也说：“神啊，神在哪儿？”常常问这样的问题。我们基督徒跟随主一段时间以后，我们也问这样的问题。那圣经告诉我们，神是超乎众人之上。那这句话什么意思？弟兄姐妹，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呢，圣经上告诉我们说，神是神，跟我们人不一样。神在人 above 所有的人。所以在读经的时候，你明白一件道理，圣经上常常告诉我们，神在天上，我们在地下，天跟地绝对的区别。圣经多数是这样说的，住在天上的主啊，我向你举目，神在天上，神在天上，你在地下，所以的言语要寡少。我们在主道文每个礼拜都要背诵一下，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都尊你的名为圣。神在天上意味着什么？神在天上，我们在地下。你知道我们很难明白神，你知道我们在神学院读书的时候，我们多么想多么渴望都认识神。你要进入神学院的人，我想90%以上都是想认识神、服侍神的人。但是我们越是寻求，越是明白一个道理，我们对神的认识太有限，没有办法。所以我们讲到有一句俗语啊，我们在神学院会讲有一句话，说我们在讲上帝的时候，我们在传讲上帝的时候，我们在讲述上帝话语的时候，我们是在讲那不能讲的，严肃那不能严肃的。为什么？因为神在天上，我们在地下，我们没有办法认识他。那什么叫天呢？弟兄姐妹，我们讲到天的时候，你脑子里想到什么？你脑子想着什么？想着空气。在圣经里告诉我们，天有三层，所谓的三层是告诉你用我们人懂的话语来明白这位神。第一层天就是大气层，好，飞机可以在上面飞，你看云在上面飘，那实际上是叫天，这叫天，但是只是第一层天，这是物质性的天。现在地雷孔导弹都可以打上去的，对不对？那叫天，第一层天。但实际不仅仅讲第一层天，他还讲第二层天。那第二层天是什么？就整个宇宙当中所有的星球，无论是土星、木星和火星啊、冥王星，这个星云、那个星云，所有的宇宙的每个空间，它称为第二层星啊，第二层天。它包括天使，天使因为是被造的，天使有的时候在圣经里面堕落天使成为什么？成为明亮的星。它是用这个比喻，所有的被造物只能在第一层天和第二层天，但神不在第一层天，不在第二层天。神可以在第一层天工作，可以在第二层天在做工，但是神是在第三层天。保罗讲，我认识一个在基督里的人，他前14年被提到第三层天上去，被提到乐园里头，说听见了隐秘的言语，是人不可说的。有的时候我们对神的认识，我们人太有限，我们说一层、二层、三层，那神就在这儿了。就有的时候我们把神想得太渺小，神跟我们差不多，神就像一个物体一样，但是那儿不动，让我去研究，抽点血化验一下，拿一根头发来做化验一下。神不是这样的一个神。保罗告诉我们，圣经告诉我们，他在第三层天。所谓第三层天的意思是告诉你，他在物质之上，在时间之上，在空间之上。大家还注意一下圣经上这样的说法，斯提凡是耶稣的一个门徒，当事人迫害教会，那斯提凡被石头要砸死，在被砸死之前，上帝怜悯他，开了他的眼睛，他看见神的荣耀，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，他就说，我看见天开了，人子站在神的右边。天是哪个天？不是这空气，不是第二层天那个星宿。神开他眼睛是什么意思？弟兄姐妹，今天我们活在这个时间里头，我们眼睛太有限，我们的认识能力太有限。我很多时候我祷告，我就说，主啊，你怜悯我，我多么愿意挪走我的自信的限制，我的理性，我大脑的限制，把我这空间把单单挪走，把这时间给它挪走，让我能看看你的荣耀， 我知道这祷告充满野心，神怜悯我，不能常常这样祷告，但我心里面都渴望。但神给斯蒂凡有着特殊的恩典，让他看到第三层天，看到上帝所在的那个时间，上帝所在的那个空间，看到上帝的宝座，上帝的荣耀，他是超越时间空间之上的。然后你再看看启示录里头，老约翰被神带到一个巴莫海岛上面，神开他的眼睛，他看到天上的门开了，被圣灵感动，看见什么？大家看到看什么？看到宝座安置在天上，有位坐在宝座上的，看那坐着的好像白玉和红宝石，又像红围着宝座，好像绿宝石。他看到那个荣耀，他讲不清楚，弟兄姐妹，这知道美，太美了。我们中间有人见过绿宝石，见过红宝石，把所有的蓝宝石、绿宝石放在一起，光在照耀的时候，那个美，我们没办法想象。所以上帝开他眼睛的时候，他人在巴摩海岛上，他人在这个身体在这个岛上，可是神把他提到第三层天上，他开他的眼睛，看到一个异象。那我讲这个是让弟兄姐妹知道，当你明白圣经上说神超乎众人之上的时候，你明白这个神是个什么样的神。不是大气里头，不是在这个宇宙星体中间的一个物质一个物体。我们中间好多人做从事科学研究的人，常常就觉得神在哪儿啊，神在哪儿啊。你记住一句话，神超乎万有之上。这话什么意思呢？我们在座弟兄姐妹，我们有好多的限制，我们有外在的限制，也有内在的限制。外在的限制是什么？时间。有的时候我们去那个墓地，你看到墓地很多的墓碑，墓碑上面各种话语不一样，但是我每个墓碑上面有一句话是一样的，或者有一个方程式是一样的，某某年到某某年，是不是1928年到2008年？打个比方说，哎，你看有开始有结束。弟兄姐妹，你看到没有？生命是在时间的里头，有开始有结束，没有一个人逃避这个时间的捆绑。我几十年前出生，那是我生命的开始。几十年之后，我不知道是几十年，我只是乱讲哈，多少年之后我不知道，我就结束了，我就消失了。那这是我们在时间的里头，可是上帝没有开始没有结束。为什么？他超越众人之上。我们之所以人，我们活在地上，活在这个时间的空间的里头，时间就是我们的捆绑，时间就是我们的限制。我们有开始，我们有结束。看到我们的父亲母亲离开世界以后，心中痛苦。那我们有外在的限制，弟兄姐妹，我们有内在的限制。什么是内在的限制？我们有过去，我们有现在，我们有未来。过去的永远过去了，就不能再回来了。我记得我大概10岁左右的时候，7、8岁10岁左右，那时候中国大陆你们都知道啊，从香港或者新加坡来的弟兄姐妹可能不大容易理解。那个时候在中国大陆，粮食供应非常的紧张。你吃饭的时候，不是每天都有大米的，有的时候你要加上一点土豆啊、红薯片。你吃多了，有的时候胃里面就怎么样，冒酸水的。这是好多年前的事情。但是感谢上帝，那个时间已经过去了，那也成为我们的记忆了。50年前的、20年前的、30年前的。那我就说我们年轻的时候，我们也看到一个问题啊。那时候我们想着，我们想读书啊，我是渴望读书啊，要找一些好书来读啊。读来读去都是红旗渠啊、叫什么？红旗谱是吧？高玉宝的故事，我们正在读这些东西。但是我们活在时间里的很好，那都已经成为过去了，已经成为记忆了，那是过去了。如果我们活在时间里不动的话，那我们现在还在吃土豆，还在读高玉宝，是不是？但是当我们活在时间的里头，弟兄姐妹，同时过去那些美好的东西我们也不能挽留了。我常常想，我跟我太太谈恋爱的时候，谈得昏天黑地的，那时候多美啊，那时候觉得多甜蜜啊，那初恋的味道多美啊。可是你想把那个初恋的味道保存下来，能保存吗？你保存不了，因为过去就过去了。你想不到， 过去时停留在你的记忆里头，然后记忆慢慢消失，慢慢消失。未来也是如此啊，但是幻想啊，明天应该是这个样子。等到明天真来的时候，你发现我所想的和这个现实之间不一样啊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有外在的限制，有开始，有结束；我们内在的限制，过去的已经过去了，不能再回来；未来的我们还不知道，只能抓住现在。所以圣经上告诉我们，我们人活在地上，你活在时间的里头，活在空间的里头，你永远摆脱不了时间和空间。这是为什么诗人在这儿说：“主啊，你世世代代做我的居所，诸山未曾生处，地狱世界未曾造成，从亘古到永远，你是神。”我们不行，我们是出于尘土，我们要归于尘土。因为诗人要归回，在你看来千年如之已过的昨日，又如夜间的一根。神跟我们不一样，弟兄姐妹，他在天上，我们在地下。他的时间跟我们的时间不一样，他的空间跟我们空间不一样。所以我们中间从事科学研究的人，常常用物质的概念套这位神，你永远不会认识神的，因为神超乎众人之上。经上有一句话说，那圣者说，你们将谁比我，将他与我相等呢？这个圣者的意思，神是个 Holy One。 什么叫 Holy One？ 他跟你不一样，他跟你绝对不一样，他是造你的神，他给你气息的神，他让你什么时候开始，什么时候结束，他给你时间设了一个限制，给大海设了一个限制，给你的生命设了一个限制，他跟你不一样，所以他叫圣者。他不但是绝对圣洁，没有罪恶，时间不能控制他，空间不能限制他，所以他超越、超乎万有之上。这段经文，我们弟兄姐妹常常来思想这段经文。当我们觉得我们自己太伟大的时候，我们根本没办法认识神，我们不知道我们自己多渺小。有的时候我就想，你研究大豆啊，成了一个大豆专家，你突然就觉得自己非常了不起，对不对？你研究这个头发的，成为头发专家，你觉得了不起的不得了。你跟人相比的时候，你突然觉得你太了不起了。你研究你脸上白点的时候，你成为白点专家，了不起的很了，是不是？你发现一个基因，那就不得了了，是不是？有的时候我们把我们自己拔得太高。当你真知道神超乎万有之上的时候，你知道人应当谦卑，人应当敬畏神，神超乎万人之上。这怎么说的？谁曾用手心量珠水？你试试看，海洋你用手心量量，用手虎口量苍天，用升斗升大地的尘土，用秤称山岭，用天平纲领呢？我们人做不到，他的空间跟你不一样，在大山面前我们就瞎抖，在大水面前我们就惊慌，可在上帝面前，这是算什么？是他所造的，他在三层天，我们在一层天、二层天。下面一句话说：“看那外面都像水桶里的一叠，又像天面上的灰尘。”当我们看我们自己的时候，我们越看越可爱，越看越伟大。特别你有些发明的时候，我们根据了自己太伟大了，以至于我们否认有一位造物主。可是圣经上说，万民只像水桶里的一滴水一样。所以约伯知道，约伯说：“你考察，你能测透神吗？你岂能尽情测透全能者吗？不可能的，弟兄姐妹，我们不可能，因为在时间里的。”在空间里头，过去你不在，将来你也不在，除非神叫你在。你今年五十岁，五十一年前你在哪儿？你不在。你今年五十岁，那五十年之后你在哪儿？你也不在，因为你活在时间的里头。所以弟兄姐妹，神教告诉我们，超乎万有之上，神比你所想象的更大。所以保罗告诉我们，我们来敬拜这位神的时候，主，你拓宽我们的心，让我们知道神超乎万有之上，超乎我，超乎我的想象。我不明白，我不懂，我应该敬畏神。在教会中，我们所有的人都常常犯一个罪，犯一个什么罪呢？不大敬畏神。特别我们跟随主一段时间以后，我们对神越来越不敬畏了。为什么？神就像个老公公、老爷爷一样，对我很好，所以我就不敬畏他。你不知道这位神有多伟大， 不知道这个神比你想象的多大。所以你看圣经里头，当你圣徒们看到神的时候，马上跪在地上。你看但以理见到神的时候，看到异象的时候，全身无力扑倒在地。保罗看到异象的时候，神只给他看到一点点三层天的荣耀，他的眼睛就瞎了，人就趴在地上不能动。你看看老约翰在巴摩海岛上，一看到一点点异象的时候，马上俯伏在地。我们要有一个敬畏神的心，弟兄姐妹，神怜悯我们，不要以为神比我稍微伟大一点点，神超乎万有之上，他的旨意你测不透。中间的好多弟兄姐妹，你明白为什么我人生中遇到这件事情，我人生中遇到那件事情，你永远测不透。就像刚才约伯所讲的，你能测透神吗？但是我知道他是信实的，他值得我信靠他，我一生要追随他，无论发生什么我跟随他。为什么？因为神 above 超越你所想的。我有时候去到外面去看一看，我看到树叶在动的时候，我知道有风了。你知道大脑正常的话，你就知道有风了。你再稍微有点知识，哦，这是南风。那你知识再多一点，你马上明白了，哦，不单单是南风哦，因为南方的大气压怎么样？属于高气压状态，开始空气流动。但是为什么南方属于高气压状态呢？然后你说地球运转，那为什么地球运转呢？你就不知道了。我们的知识只是局部的，弟兄姐妹，我们永远不理解整个宇宙当中这个大系统是怎么运作的。但神 above all 他知道一切。你人生中为什么会遇到这种事情你不知道，但是我仰望这位神，他让这个事临到我的身上一定有他美好的旨意，我信靠他。神是超乎万有之上。那什么叫关乎众人之中？什么叫关乎众人之中？我们说关乎就大家就是像一个链条一样把大家穿在一起，是不是这个？是不是这个意思？神关乎众人之中，把我们这些人穿在一起，那不是这个意思。什么叫关乎众人之中？所谓就是告诉你，神那么伟大，他不独裁，他愿意和你同工，他愿意使用你成就他的工作，他愿意跟你在一起来工作。我看到这个图片，你看看，你残血的时候，你家的小不点儿要跟着你。其实这个残血爸爸一个人可以承包没有问题，是不是？有的时候我扫树叶，我残血，我们家老二也要跟着我来帮帮忙。弟兄姐妹，这叫关乎众人之中的意思是说，上帝他本来完完全全可以一声令下所有的事情都改变了，但是他不这么做，他邀请你与他同工，邀请你与他同行。在于爸爸跟儿子在一起工作的时候，你发现一个问题，儿子更爱爸爸，爸爸更爱儿子，爸爸多了解儿子，儿子多了解爸爸，那个感情就建立起来了。不但如此，爸爸是训练儿子，所以弟兄姐妹，儿子的生命慢慢成长起来，女儿的生命慢慢成长起来。所以上帝的心意不是超乎众人之上，他要关乎众人之中，他要使用他的儿女来成就他的计划。神在造就亚伯拉罕，呼召亚伯拉罕，对亚伯拉罕说，哎，你要离开你的本地本族本家，往我所指示你的地方去，我便叫你成为大国，我便赐福给你，我告诉你我要赐福你，但叫你成为名，成为大名，为你祝福的我要祝福他，那咒诅你的我便咒诅他，地上万族都要因你得福。上帝告诉亚伯拉罕两件事情，我拣选你，我就是要祝福你，但是我不仅仅是祝福你，不要忘了，我是要祝福你，但我不仅仅要祝福你，我要祝福你，但不仅仅祝福你，我要使用你，使你成为他人的祝福，成为了一个赐恩的管道。这神叫关乎众人之中，他拣选一批人来成就他的事情。我跟我太太开玩笑，我说当年神拣选亚伯拉罕的时候，像亚伯拉罕这样的人在中东太多了，只要你到大陆上走一走，成千上万的亚伯拉罕这样的老人，对不对？牵着个骆驼，后面带着一帮儿女，这些人的尸骨早就埋在黄沙之下了，是不是这样？是不是这样，弟兄姐妹？只有一个亚伯拉罕听从神的呼召，主啊，我愿意跟从你，我愿意让你祝福我，我愿意成为你手中祝福他人的一个管道，我愿意，我愿意，神啊，你通过我来成就你的工作，我愿意。 所以亚伯拉罕今天全世界多少人？可能有40亿人知道他的名字。基督徒们都知道他，穆斯林们都知道他，犹太人都知道他，是不是这样？弟兄姐妹，神他可以成就这些工作，但他愿意造就我们，他让我们跟他同工。所以圣经上说他关乎众人之中。因着亚伯拉罕，弟兄姐妹，有了以撒，有了雅各，有了雅各又有了以色列人，有了以色列人，今天正道一步步的传给我们。我们今天知道耶稣基督是通过亚伯拉罕来到这个世界，他的子孙来到这个世界，他们愿意把自己放在神的面前与神同工，神就使用这个家族，使用这个民族来实现他的拯救计划。神为什么保存这个以色列这个小国家？在人类历史当中，神使用以色列这个小小的民族，小单文字国来成就他的计划。我为什么这要放一张图片？这个人当年德国普鲁士的时候，一个国王 Frederick the Great， 当时欧洲启蒙运动开始产生，有一个叫第二泰的，他是一个自然神论者，他常常攻击教会。那这个皇帝受到这些舆论的影响，媒体的影响太大，他就问了一个问题，他说我怎么知道圣经可靠呢？我怎么知道圣经很可靠呢？他就问他手下的人，其中有一个是他的宫廷的牧师，是当时著名的历史学家，他说你们常常叫我问这个问题的时候，你们常常让我去读大部头的著作啊。他说我既没有时间读，也没有心思去读，那么大的厚我怎么读得懂啊？我都不懂。他说既然神启示圣经给我们，应该有一个非常简洁的答案。然后他开始挑战那个牧师，他说你能不能就用一个字来告诉我圣经是可靠的。他以为这样会难倒这个牧师的。那这个牧师想了一下以后，他是宫廷牧师，他说殿下，有一个字，这个字是什么？这个皇帝看看他说，可能吗？我跟你开玩笑的，我挑战你的，你真能找到一个字来证明圣经是真实的吗？证明圣经是可靠的吗？他说是的殿下，这个字是什么？以色列， Israel， 犹太人。犹太人神招以色列人干什么？耶和华说，你们，这是我家的，以色列人，这是你们，这是你们，这是以色列人，是我的见证，我所拣选的仆人。这个小小的国家，弟兄姐妹，神引导他，从他始祖开始，直到今天，神在保守这个小小的国家，只有全球不过是600万犹太人，亡国多少次，不是再一次神把他兴起来。神要做什么？神在告诉你，这个民族是不一样的。神保守他们，保留他们，因为神的计划还没有完成。神告诉在圣经里头，神给以色列人的预言，以色列人的那些应许，将来都要成就在以色列人的身上。1948年以色列人复国之后，今天的以色列人仍然存在，大量的以色列人移民回国。你说我是犹太人，不行的，他经过 DNA 测试的。你们知道马拉西半支派，马拉西一半个支派在尼泊尔山区被发现的，在尼泊尔。那这些人长得跟我们中国人差不多，他是犹太人，那你回去怎么办？以色列人的移民局要给他们做这个基因测试。神为什么这样保守这个小小的民族？有什么了不起的事情？那个土地多么的荒凉，多么的贫瘠，他周围的国家没有一个国家对以色列人这么友好的，神为什么保守他？神是关乎众人之中的神，在历史当中他要使用这些人来成就他的计划。将来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，以色列人全家归主，神保守以色列人是有他的计划在里头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这些布道的人，我们这些传福音的人，特别我们中间有些怀疑上帝的人，怀疑圣经的人，你看看以色列这个历史，神保守这个民族，拣选这个民族，是告诉你一件事情，真神让他们开始，真神在保守他们，真神在使用他们，他们是上帝的见证人，就像教会今天是上帝的见证人一样。那不但是如此，弟兄姐妹，神拣选保罗 让他成为器皿。什么叫使用人？神愿意你同工。今天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被神使用。前一段时间仲海弟兄讲了这个人很奇妙，弟兄姐妹，这个人生下来的时候是没有手，没有双手，没有双腿。你说神啊，你怎么通过我来工作啊？我是个废人。他多少次想，他告诉我他这个他演讲的时候，他说多少次他想放弃了。有一次有十几个同学来嘲讽他，来讥笑他，已经十二个了。他说上帝啊，如果这第十三个人来嘲笑我，我就放弃了，我不想再活了。后来果然第十三个有个女孩子跑过来，他说好了，第十三个人一定来嘲讽我，看不起我，嘲笑我。可第十三个人告诉他说 Nick， 你今天看起来很好。神就这样保守他的生命，一直保守到现在。如今现在什么人，弟兄姐妹，他做的工别人不能做的，他站在你的台前，他就是个见证。你不想听也得听，你心中不安静也得安静。为什么？他没有手没有腿，他站在那就是个见证。神万物众人之中，神可以使用一切愿意被他使用的人。那这个人他愿意，他愿意，他如今到哪儿去都要讲耶稣基督。在中国大陆，这是大概是郑州大学还是杭州大学的，今天你牧师去，有人叫你去讲吗？最后不会让你去讲的，对不对？但是他去可以，没有问题。那这不知道在什么地方，他到处去传讲，去鼓励年轻人，帮助年轻人。我看他的一些演讲的信息的时候，我就劝我们中间许许多多的做母亲的、做父亲的，让你的 teenager， 让你的青少年的孩子们看看这个人的故事。他劝他们过一种什么样的人生。他讲这样的一句话，他说如果神能让一个没有双手和双脚的人成为他的手和他的脚，他也绝对可以使用任何一颗愿意为他所用的心。这句话好不好？他没有手没有脚，大大为神所用。很多人要自杀的，看到他这样，他说我为什么要自杀？他手都没有，他活得那么潇洒，他游泳，他骑马，他滑雪，你知道哈，什么事都可以做。他现在结婚了，而且还有个儿子了，儿子当然是有手的有脚的。他无论在什么地方，他都成为一个见证。弟兄姐妹，你可以到网站上去看看这个人。说神关乎众人之中，只要你愿意的心为他所用，就像亚伯拉罕，我愿意，亚伯拉罕就成为众人一个祝福的管道。保罗，我愿意，保罗就成为众人祝福的一个管道。立刻他愿意，他成为众人祝福的一个管道。他照着一句话说 Why I choose marriage over suicide。 他现在是一个传道人，住在加州，他是澳大利亚人，现在在加州到处在传福音，鼓励年轻人。我觉得神真的很奇妙，弟兄姐妹，只要你愿意就能为神所用。今天像我们这些老人家啊，你对年轻人讲话，年轻人听不下去的，你知道吗？听不下去的。现在的年轻人，这个校园里的 violence sex and drug 这些问题到处存在呀。西方人活得太好了，太舒服了，这些孩子们没有一个生命的道在那里引导他。滥交是个大问题，暴力是个问题，毒品是个问题。谁向他们传道？谁向他们来鼓励他们？但神就兴起这样的人，他到好多学校去鼓励年轻人。特别在学校里面有很多人来嘲讽别人，他说不要嘲讽，他用他的经历告诉别人，你不要去威吓别人，不要欺负别人，要有怜悯，要有爱来帮助别人。我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，看到这个人的见证的时候，我想到一个问题。最近你知道中国大陆有个四川大学的一个年轻人很聪明，结果杀人。你们知道为什么杀人吗？因为他长得太丑，人家都嘲讽他。这个世界需要爱，弟兄姐妹，我们愿意成为神的手，我们愿意成为神的脚，我们可以触摸很多人的生命。我们中间很多弟兄姐妹，有时候生命感动你的时候，求主给你一个刚强的心，主啊，我愿意成为你的手，我愿意成为你的脚，我愿意成为你的口，把你的爱带给我们周围的人。不要看不起自己，如果他听魔鬼的话，他早就自杀了，他没有理由活下去，他不能活下去，他更不能结婚， 他是个废物，可他愿意降服在神的面前。在上帝的眼中，没有一个废物。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都有个特殊的目的，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人，你说你的经历，神把你的经历可以化成对别人的祝福。无论你是家庭崩溃了，你身体有缺陷，你的智力不如别人高，只要你愿意，神都可以使用你。神不但要祝福你，要成为许多人的祝福。这是这个人，这是个 Nick。 巴不得神提醒我们每个人，弟兄姐妹，我们是神手中的工作，是个 masterpiece。 神造就我们，用家庭、用工作、人生的境遇来造就我们，是让你成为他的一个器皿。你自己蒙福，别人也蒙福。神啊，我帮助你，就像前面那张照片，小孩子帮助爸爸铲雪一样，你不能帮助神什么，但是你在帮助别人的时候，成为神器皿的过程当中，你自己蒙福了，你自己成长了，你的心胸不断被扩展。我们中间弟兄姐妹，主动安慰你们周围的人，帮助我们周围的人。很多人可能就因为你一句电话，他不想自杀了，可能有一句问候，他的心马上就回转。神通过你这个器皿来触摸你周围的人，只要有个愿意的心，神超乎众人之上，也冠乎众人之中。神教导我们，神教导我们要作为贵重的器皿，激进我们自己，让我们成为一个贵重的器皿。第三，神也住在众人之内，保罗一步步的在深入，超乎众人之上，冠乎众人之中，然后呢，住在众人之内。神如果仅仅是超乎众人之上，太遥远了，跟我们生活没有关系。那神仅仅住在使用我们，让我觉得还不行，我的里头有好多的问题，我不能被使用，我生命当中有很多的黑暗，很多的问题，我不能面对它。但是神一步步的深入，超乎众人之上，关乎众人之中，现在呢，住在众人之内，住在你的里头。主耶稣说，人若爱我，就必遵守我的道，我父也必爱他，我并且到他那里去，与他同住。这是神的应许。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。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，神的灵住在你们头吗？如有人毁坏神的殿，神不要毁坏那人，因为神的殿是圣的，这殿就是你们。今天的基督徒有两类基督徒活实这个伟大的真理。新约里的到处都在讲这样的道，神住在我们的里头。神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神，是的，他超越时间空间，超越万有，你的大脑没办法理解他，你的现实的东西，那个实验方法不能抓住他，因为他超乎众人之上。神在历史当中通过以色列人，通过教会，通过每个人的工作，但是神也住在我们的里头。圣经到处讲这样的信息，弟兄姐妹，神住在我们的里头。但是有两种人把这个真理完全抛在一边。一种人是什么？在教会里头，他根本就不把神当一回事，他不当神当一回事。神好在哪儿？既然是基督徒了，生命从来也不成长，从来不把神的话语当这个真实的一件事情。神他所说的话，他是信实的，他是要住在你的里头，他就是住在你的里头。问题你不把他当一回事，你从来没有感觉到他在你的里头，因为你从来不把他当一回事。那这是第一种人，他不敬畏神，他不思想神，神跟他的生活没有任何关系。所以这种人永远不明白神住在众人之内这个真理。那还有一种人是什么人？哇，上帝你那么伟大，你的虎口亮苍天，我太渺小了，你还在乎我吗？美国有3亿多人口，奥巴马知道我叫什么名字吗？不可能的嘛。再说我多么的肮脏，多么不配，昨天晚上我还看黄色作品了，我昨天还跟他吵一架了，我不配啊！一种是不配，觉得自己看不起自己，就这么伟大的神不会在乎我，这么圣洁的神不会在乎我，不会住在我的里头，我有多肮脏我知道，虽然我在众人面前我觉得很干净，但在你的眼中我知道我不配。那一种是不把神当一回事，一个是错误的认识神，这两种人永远不明白这个真理。 神告诉你他住在你的里头，他就是住在你的里头。我巴不得我们中间每个弟兄姐妹把神的话当神的话，你的心里头就是个花园，花园有很多的垃圾，神进来的时候他没有嫌弃你花园有很多的荆棘，有很多垃圾，有很多肮脏的东西，他不在乎这个，他进来就是要洁净你的，他进来就是要光照你的。你的责任是什么？你要常常意识到他在你的里头，要享受和他的同在，跟他对话。你走路的时候，在家里的时候，跟你们神向他祷告。我跟神常常有个祷告，有个秘密的祷告。我称神，神啊，你是奥秘，你就是奥秘 ，Lord, you are mysterious。但是你爱我，就这样跟神说话。他在你的里头，当你亲近这位神的时候，弟兄姐妹，你的心不一样，你的花园里面内在的花园改变了，你里面不再有刺长出来了，因为你们刺很多。你不吃人吗？吃你教会的弟兄姐妹，吃你的夫妇，吃进你的配偶，也吃进你的儿女，因为你里头长不出玫瑰，全是荆棘。但是我现在有荆棘，主啊，愿意在我的里头，你就在这个花园中与我同行，因为这是主的应许啊，这是主的应许，他愿意住在你的里头。有的时候你绝望了，哎呀，你看我有什么用啊？我这一辈子有什么用啊？你看我身体这个样，你看前途就是这个样，难道你比立刻还要可怜吗？立刻都可以为神所用，你不能为神所用吗？耶稣基督在你的里头是你荣耀的盼望，你不行他行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来到主的面前，我们可以靠神。我今天介绍这个人，你们不认识这个人， Christianity Today， 这是美国一个很出名的一个基督教的杂志，叫今日基督教。2013年有20篇文章，是众人多最多的20篇文章，其中第二篇文章就是讲他。这个人是什么人？这个人是纽约的一个叫 Cyrus 大学的终身教授，教英文的，英文系的终身教授。他是研究同性恋的，他相信没有神，他讨厌基督教，讨厌基督徒，看不起基督徒，他受后现代主义影响极深，没有真理，什么都是相对的，都是胡扯。研究性别，为什么说只有男人和女人呢？为什么就不能有三种性别、四种性别，都是一样的？他不但教研究这个，他还是一个同性恋者，他有很多的性伴侣，他讨厌基督教，仇恨基督教，他不喜欢基督教。可是奇妙的事情，他后来出了一本书。什么书？他我要读圣经，我读圣经的目的是要驳倒基督徒，驳倒基督教，告诉你同性恋是对的，是好的，人有自由选择的权利。结果他在当地的报纸上发篇文章来抨击基督教，很多人就写信去骂他，有些人支持他，但有一个牧师既没有骂他，而是用温和的言语跟他谈。他说：“你知道你的理论的基础在哪儿？我愿意聆听你。”哎，那这封信对这个人发生极大的影响。从此以后，他就读圣经，多多的读圣经，多多的读。你知道，这个大学教授、终身教授啊，脑子里面受这个女权、受这个后现代影响太深的人，读到最后的时候，上帝改变他了。他讲了这段话，他说：“当我透过圣经来看自己内心的时候，我问自己，我是一个女同性恋者吗？同性恋是一个错误的自我身份定位吗？如果耶稣能震天动地把骨髓与灵魂分开，难道他不能让我活出真实的身份吗？我究竟是谁？上帝要我成为什么样的人？”我们中间很多人可能很难理解同性恋的朋友们，里面他们多么大的挣扎，他有他所爱的，就像你一个所爱的人，你能让他走吗？你不可能让他走，对不对？就像你谈恋爱的时候，你愿意让你的男朋友走吗？女朋友走吗？爱的生死，死活都不会让对方走，对不对？这是生死之念， 你不会让你的情人是离开你的。但是当上帝他读上帝话语的时候，他的心被震动，他决定离开他过去所有的那些情人、那些伴侣，离开他的教职。不敢想象的是什么？他后来居然嫁给了一个牧师。不但嫁给了一个牧师，他养了四个孩子。他不但养了四个孩子，他把四个孩子放在家中 homeschooling。 我讲这个极端的例子，这样的一个人，上帝都能改变他。神住在你的里头，通过他的话语来改变一个人的生命，难道不能改变我们中间每个人吗？你说我家庭这个样子没办法改变，你不能改变，神不能改变你吗？你说我的工作环境这么糟，你不能改变，神不能改变你吗？说神超乎众人之上，关乎众人之中，又住在众人之内。我巴不得我们每个弟兄姐妹明白神对我们的祝福，让我们住在他的里头。最后我们一起来读，来，身体只有一个，圣灵只有一个，只有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，一主，一信，一喜，一神。让我们把神的话语放在我们的里头，让我们知道神超乎众人之上，冠乎众人之中，又住在众人之内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，我们谢谢你，主，愿你的话语在我们的里头常常提醒我们，让我们在你的超越面前敬畏你，顺服你。我们知道你在我们生命当中有美好的旨意，我们不懂为什么我家庭接受这么多的苦难，我的身体遭受这么多的苦难，但是主，你的旨意是美好的。主，你开我们信心的眼睛，让我们知道神你在超乎万有之上，你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，你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，让我们来顺服你。主啊，你不但超乎众人之上，也关乎众人之中。主啊，我愿意，我们都愿意成为你手中的器皿，成为你手中筷子打量的器具，使用我们，触摸我们周围的人，把你的爱带给我们周围的人，让你住在黑暗死荫幽谷中哀伤的人，因着我们能听到你的话语，他们心得安慰，他们得到鼓励，得到帮助。主，你也住在众人之内，主，你住在我们的里头，你开我们的眼睛，让知道全能者、掌管万有者、那位至高至圣者住在我们的里头，愿意听我们的祷告，与我们同行。主，你怜悯你的子民，帮助你的子民，让我们成为一生寻求你、认识你、敬拜你、与你同行的人。我们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们。最后